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再次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领受祝福的时候了。在上一课我们听了斯提凡为主殉道的见证，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基督徒只要带着信心，忠心追随主的带领，不论处在任何一种困苦艰难的光景，都能够度过。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从圣经看宣教课程第14课，老师要讲教会面对逼迫这个主题。说到逼迫这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教会面对逼迫这个主题给你带来了怎么样的启发？来，我们听课。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继续要进行从使徒行传看差传的第14课，这一课的主题是教会面对逼迫。我想对我们很多的同工来讲，逼迫这两个字一定是我们都能够很容易去理解。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常常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逼迫，所以自古以来教会就面对着不同程度的逼迫。初代教会是如此，今天的教会又何尝不是如此？逼迫好像是对我们来讲是辖制，逼迫好像是让我们受到了限制，但从教会历史中我们却看见逼迫常常使得教会有更大的扩展，逼迫能够使更多人把福音带出去，走进在各个不同的领域点里面。所以当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教会面对逼迫，第一个教会面对逼迫的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之所以会面对逼迫，是因为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所提到的斯提凡因为被诬告，犹太人诬告他毁谤摩西的立法和神的道，他们也诬告他说他们在对圣所以及在他们的立法这样的一些诬告，以至于犹太人对斯提凡产生了一种迫害的心态。斯提凡面对的这些人的时候毫无惧怕，他用犹太人所熟悉的亚伯拉罕的时代、约瑟的时代、摩西的时代 来向他们讲解神的话，可是这些人已经不能接受的时候，他们就把斯提凡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把他打死。那当教会因着斯提凡的事情，就开始面对着在初代的一种逼迫，这样的一个逼迫是带给教会一个相当大的困扰，也是让教会在面对着这些的时候，开始有许多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耶路撒冷的教会之所以他们会产生那么大的逼迫，是因为这些祭司和犹太人的领袖，他们不愿意看见基督的信仰在犹太社会中生根发展，他们更不愿意犹太人因为接受了所谓耶稣基督而离开了犹太教，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会影响到他们的权利，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许多的利益，因此他们就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来逼迫教会。我们今天要从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就单单是看这四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当犹太的祭司跟领袖们，他们要一起来处理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一些必须的行动是一致的，就是要铲除这些信耶稣的人。这个逼迫不只是直接影响教会，更是直接影响所有跟随主的人。他们起来逼迫教会，是要让这个刚刚萌芽的教会整个被摧残。他们不想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慢慢慢慢的站立起来。我们前面提到，当五旬节来的时候，整个听到而悔改的人有3000人、5000人，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将近10000个人以上。这些祭司跟领袖非常的惧怕，惧怕有一天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们的力量壮大到一个时候的，那对他们的影响就很大了，所以他们一起起来逼迫教会。因为之前他们试着用恐吓彼得跟约翰，叫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讲福音。他们用恐吓，是他们是认为说，用警告你的方式，你会怕，你会不想惹麻烦，那你就会退缩，你就会不想再继续做这些的事情。可是他没想到，彼得跟约翰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彼得跟约翰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是合理的吗？彼得跟约翰认为，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相信神要我们说的话，而你们要我们说的话是抵触我们的信仰，是抵触神要我们说的，我们当然是听神的，我们怎么会听你的呢？所以这个恐吓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的作用，在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微妙的关系。但你知道说，当人家恐吓你的时候，是要让你心里惧怕，就是说告诉你，你不可以这样做，你如果这样做你跟我小心一点， 或者说我会怎么对付你。如果你这样子讲了，这个接受到你逼迫的信息的人一点就说我无所谓，我不怕，你就算把我杀了又能怎么样呢？如果这样的一些人用这种态度来面对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恐吓当然就没有任何的作用，恐吓当然就无效。而我们在这边就看见了，当这些祭司跟这些领袖们他们发现他们用恐吓没有作用的时候，他们就常用逼迫来让教会停止运作。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同工对这个并不是那样的陌生，当某些事情的发生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聚会受到影响，也会让一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有一点点退缩，肯定是会有一些人会害怕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害怕是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害怕是叫我们不敢继续走下去，那我们的信仰就整个就开始破产。所以说这些领袖这些祭司想用逼迫来阻止福音的传播，使你们不敢有任何的动作，这是他们所想的一个非常如意的打算，为了说不要让这些信耶稣的人继续在那里散播福音，不要让更多的犹太人，也不要让更多的祭司的阶级受到影响，当然他们要用逼迫。那我们都知道啊，逼迫就是要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这些手段当然可以把你打一顿，可以恐吓你，可以烧你的房子，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影响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立足，都是可以的。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要让所有信耶稣的这些人自动打退堂鼓，不要持续下去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并没有什么样的作用。耶路撒冷的教会第一次面对的这些的逼迫，你可以看到了，这个逼迫是全面性的，而它不是只针对几个领袖，它也不是只针对几个人，因为这个大招逼迫是从所有跟随主的人到整个的教会。当然影响肯定是有的，影响肯定是有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门徒的离开，往附近的地方走，是要让整个的教会能够继续的保留着火种。这样的一种做法，它的作用就是说，当那个逼迫来到的时候，你不能够跟他是相对抗的，因为这些执政的，这些有权势的人，他绝对有办法让你没有办法跟他对抗。如果你还要继续跟他对抗，当然你就可以看到有许多的结果不见得是我们接受的，那因此就有许多的人必须要面对着一些的伤害。那也因为如此，所以门徒就分散。这个分散并不是说逃跑，这个分散本身是要把一些阻力移开，不要去跟他直接的对抗，让一些力量能够在别的地方继续的发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对的，因为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啊，你如果是直接跟他对抗，那我们就看见了 必然会有伤亡，必然会有很多的悲剧的发生。而这些祭司们，他们是所谓侍奉神的阶级，对他们来讲，他们的目的应该是带领犹太人侍奉神。可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的里面，这些祭司已经成了一种某个阶级，他们的利益是不容别人去影响。那如果说因为有更多犹太人信耶稣，当然就会影响到他们。所以门徒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就把一些主力往外移了。但是你看到没有，使徒不在这里面。使徒这些教会的领袖，这些领袖仍然持守着，守住耶路撒冷。因为如果使徒们都离开，很多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可能也会跟着离开了。那这是我们看见说，对领袖来讲，他绝对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他绝对要面对更大的挑战，那是他不能够逃避的，那是他不能够避免。所以初代的教会我们看到了，当逼迫来到的时候，门徒分散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但是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做什么？一方面是持续教会的侍奉，一方面是坚固面对着逼迫的这些弟兄姊妹们，让他们的信心能够坚固起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肯定会让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影响。任何一个逼迫来到的时候，教会一定会受亏损，一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不全然是不好的，就像刚刚所说的，当我们面对了某些压力的时候，我们开始把一些我们的力量往外送，当然这些承受压力的人会越来越少，而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可是呢却能够把其他的力量往别的地方去用。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影响，这样的一些影响对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会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面对这些压迫的时候，他们仍然持续在运作，他们仍然持续在那里保持着整个教会的形态，并没有因此教会就整个关掉了。好，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有一个人是逼迫教会参与在这里面，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扫罗，就是扫罗。我们在前面看到那一堂课里面，当斯提凡死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这些犹太人把斯提凡的衣服放在他的脚前，而当斯提凡死的时候，扫罗在这其中看见斯提凡的被害，他也喜悦他被害，那就是说他可能并没有拿石头打斯提凡，可是当他看到斯提凡被打得血流满地的时候，他可能也觉得，对，犹太人就应该为自己的信仰来坚持。当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扫罗他却参与在这其中。第三节说，扫罗却残害教会。残害教会，刚刚提到了说斯提凡的被害，扫罗在现场，扫罗在那里面参与的部分有多少？在整个斯提凡的被害的背景的里面， 扫罗并不是个主角，扫罗只是凑热闹，一个自以为是的犹太人参与在那其中，在城外看见自己的这些犹太的同胞怎么样去处置一个所谓反叛的犹太人。他看见斯提凡面对的这些迫害，他看到了斯提凡被用石头打伤流血，他看到斯提凡断气，他经历了这些，他认为他是替天行道。那所以当斯提凡被害的时候，扫罗是有份的，扫罗是有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讲，我们看见说一个宗教极端主义者，他永远都觉得说他所参与的部分是对的，是应该的，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必须要参与在这里面。他参与在这里面是要让犹太人能够很清楚的表明他们的信仰的价值。那所以扫罗参与了杀害的工作，扫罗他积极加入了犹太人的行列。到了第三节，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街里。我们看到了说，当扫罗参与在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是残害教会，这个迫害的本身是不讲道理的，迫害是由他来讲，他认为你抵触了他某些的法律，他认为你破坏了他们某些的律法，他也可以告诉你说你们这样做的是违背了他们祖先的传统。所以他讲，当扫罗在残害教会的时候，我想他的手段是绝对是残暴的。扫罗以一个非常正统的犹太人来看，他受过很好的犹太人的教导，他也认为犹太人的东西是完完整整的，是不能被更改的，因此他参与迫害教会。残害教会有多严重，我们看到下面的一句，进个人家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这就很清楚的指明了扫罗所扮演的角色。进个人的家，什么样的情况他可以进个人的家？但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有某些的权利，他才能够去执法。而他能够进到人家的家，当然这个是所谓的犹太领袖跟祭司们所给他的权利。也就是说他在这中间他是扮演的非常积极的角色。这样的一个扮演积极角色的人，基本上来讲他是自认为他走的是对的，所以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只要是信耶稣的，只要是跟随主的，都是他要抓的对象。想想看，在信仰宗教的原则的当中，你可能会面对迫害。犹太人自认为他们所信的是真的，而耶稣来到世上所讲的他们不认为是真的，他们也不看重耶稣告诉他们讲到神国的事。有的人不在乎神说什么，有的人一点都无所谓有关于神在中间所提醒的事情。而我们看到扫罗参与在这里面， 因为他自认为他所做的是对的。对扫罗来讲，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不对，也许以他当时的背景，那是对的，那是对的。扫罗他没有去思想，因为他没有接触到福音，他也是道听途说，这些跟随耶稣人多坏多坏，多不好多不好，所以对他来讲，能够抓几个基督徒，对他来说有权柄他就可以做了。而在监里就表示说这些人是犯法的，那也就是说这些基督徒本身是违法的。能够把人放到监里面，就代表说你违背了他的法律。扫罗参与这个工作，到底他是麻木的呢，还是他是明白的？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个逼迫，所要做的是要把耶稣的信仰的基础整个的摧残掉，所以才要抓，才要斩草除根。你想想看，这些被抓到监里面的人，他没有做过违法的事，但是呢，他却因为信耶稣而被抓到牢里面去。我们都知道，抓到牢里面去是不好受的。这些人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说，他们要面对着是一个苦难的事情。那我们去看见说，当这些人被下到监里，他有没有想过，因为他信耶稣的关系，他必须要面对的这些被起诉被放到牢里面去，因为信耶稣而必须要面对这些事情，对很多在自由世界的弟兄姊妹来讲是不容易去理解的。但是我们看见在当时的教会，今天的某些的教会，这些事情是天天都在发生的，没有一天，没有个地方没有迫害教会的事。在中国是如此，在别的地方也是如此。所以当这个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是要让教会不能够继续再发展，是要让教会不会再产生某一些的这个影响力，不要让教会继续在那边去影响别人。那从信仰的角度，只要我的信仰是没有违法的，是没有影响到别人的，我的信仰是我的自由。但是在很多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子，不在乎于是不是你的自由，不在乎你是不是宪法赋予你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而是在于执法的人怎么样去解释这个法律的问题。扫罗盲目的参与逼迫的工作，因为扫罗他不明白真理，而他也不知道他所做的事。对扫罗来讲，能够参与在这其中，到底是乐趣还是热心，是我们要去探讨。但是就一个人来说，当他热衷于某一件去影响别人的事情的时候，那一定是有他自己个人的某些的道理在。而扫罗对于神的话不是那么的了解，他也没有直接听到耶稣讲道，他也并没有看到耶稣行神迹，他也没有真正去体会耶稣在某些事情上 这讲道的内容。所以对他来说，这些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传讲的事情，对他来讲是新鲜的事，从来没听过，就算听了也不明白。这是我们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很多的人不明白，很多人是因为第一次听，很多人是没有用心听，很多人是完全没有预备心在听，所以不明白。他因为不明白，他当然就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些人带来的影响，就是以为在信仰上是对的，但是却不知道是完全的错。好了，我们看到了扫罗把这些人抓到牢里面去，扫罗在逼迫教会的事情那里面既然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甚至他在第九章的时候他还往大马色去，要到大马色去抓这些信仰耶稣的人，那就可以看见扫罗慢慢慢慢在这中间他已经慢慢变为一个领袖了成为一个领袖。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被迫害的时候，第四节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虽然有逼迫，逼迫让一些人离开了耶路撒冷，这些离开了耶路撒冷的人往各处去，往犹太去，往撒玛利亚去，他们走到邻近的地方，往各处去。他们并不是去逃难，他们并不是去避风头，他们也并不是去躲过这个灾难，他们是去做什么呢？去传道。你看到了没有？逼迫来到，有人离开，离开的人继续把福音的种子往别的地方去撒，往别的地方去种。那就是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如果被铲除了，这个福音的工作在别的地方还是会生根发展的。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说他们往各处去传道，这是何等美的事情。虽然那边是逼迫，但是这边是继续的传道，没有因为逼迫来到教会退缩，弟兄姊妹不出声，大家好好过日子没事，不是，他们继续往各处去传道。好像他们向犹太人跟祭司说耶路撒冷不能待，耶路撒冷不能传，耶路撒冷不能敬拜，那我们就往别的地方去。好，那就是你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就是说你每一个地方进，每一个地方进，他往另外一个地方走，他往另外一个地方走，除非你是全国性的整个的进。但是我们看见他们持续往各处去传道。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很多的时候面对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可是我们却看到神在预备工作。那所以在这当中就可以看见了神在所做的事情里面，有一些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就好像我们看见扫罗，他是做一个迫害教会的人，他是做一个让基督徒受难的人，好像对我们来说这个人是我们尽量要躲开的。可是我们又看到很奇怪，神却好像在这当中就开始做拣选的工作。为什么是扫罗呢？神怎么看上扫罗呢？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却看见 当扫罗在迫害基督徒的过程的里面，神仍然在掌权，神仍然在掌权。所以对扫罗来讲，他非常乐意做这些工作，他非常乐意把这些基督徒全部抓起来，他非常乐意去摧残教会，对他来讲是一个乐事。但是他不知道在他的背后，神却已经开始要使用他。那个迫害教会的人，神会用他，这是何等奇妙。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了，神在预备某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去想，我们也不容易去明白，但是神却做了，而且做的让我们心服口服。好了，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说，迫害让教会受影响，迫害让同工往外散，好像这都是消极面，但是积极面我们却看到，使徒们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坚固教会，而且这一些门徒分散到各地去，他们分散的目的是为了继续去传道，为的是要继续把这个信仰能够继续的传播出去，没有停顿，没有受影响，没有因为如此而让这个信仰完全的停止。当然我们也看到这里面所讲到斯提凡所扫罗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斯提凡的受害带来了全面的逼迫，但是斯提凡的受害带来的逼迫，神也在这其中兴起了一个人，叫做扫罗。而神兴起的这个人，是让他开始就大发热心来迫害教会，来抓基督徒。神所有的计划都是要预备扫罗将来被神所用。我相信扫罗永远都不明白，我们到今天我们也不明白，但是不要怀疑，神就是做这样的美事。所以当整个教会被逼迫的时候，逼迫好像让教会受到伤害，可是逼迫同样使我们更清楚，更用心去学习信心和忍耐的功课。因为逼迫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信心，逼迫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更大的忍耐，你才可能走得下去。逼迫带来的不单只是负面的，逼迫也带来一些正面，积极正面的事情。所以对耶路撒冷的教会来讲，如果没有逼迫，这个福音的工作可能就持续留在耶路撒冷；如果没有逼迫，可能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越来越大；如果没有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可能就不会想到邻近的地方去。但是因为逼迫，让耶路撒冷的教会同工们必须要往外四散，把原来撒在一个地方的种子能够撒在更多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做宣教工作里面的一个原则，去使万民做主门徒，去让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动，使万民做主门徒，没有任何的分别，不因为肤色，不因为语言，不因为文化的人，都应该成为主的门徒。中国是如此，世界是如此。愿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献上感谢，因为如果没有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逼迫，就没有福音往外传。感谢你，你做的事奇妙，我们 只有在你面前说，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的作为，赞美你所行的奇事，愿你在你自己的教会中得一切的荣耀，也保守祝福所有在逼迫中的教会继续的挺立，继续的发光。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